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开头向大家道个歉，今天原定的节目我没有做出来，所以接下来播放的内容是以往一期会员节目的放送。但这里呢，也向会员朋友们保证，这种情况只是偶尔发生一下，一年有那么几回，不会多。今天原定的节目之所以没有做出来，也坦个白，是我倦怠的结果，太烧脑的时候就想开一下小差了。倦怠这个东西啊，往小处说，能让像我这么一个稳定上片了8年多的老 YouTuber 都有停更的冲动。悄悄告诉一下大家，我最近和一些百万粉丝级的播主有过私下聊天，这种持续不断的输出啊，让很多播主都有想停更的冲动。要是往大处说呢，这种倦怠会让我们漠视一些正在发生的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如7月31日午夜之前，白宫就公布了对各国的关税列表，新世界贸易规则的黎明已经到来了。但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川普和欧盟、日本、韩国这些贸易伙伴达成框架性协议的时候，都包括了要求这些贸易对手向美国输送巨额投资。有多少人理解这个事情的意义呢？其实就是川普要求这些伙伴把过往从美国身上挣到的贸易顺差以投资的方式返还给美国。川普不仅要求从今往后按新的规矩办，而且还要倒查叉叉年，你过往占我的便宜啊，也得吐出来，也得以投资的方式返还给我。只不过呢，投资到美国，美国繁荣了，你的投资本身也会增值嘛，所以你自己也会受益。但是呢，川普要求你得把过往占我的便宜还给我，我才会把今后你的关税税率给降低，这两个条件是相互绑定的。有多少人注意到了，这其实是一种过往没有过的国际贸易谈判的逻辑，体现出川普为了美国人的利益也是拼了，无所不用其极，什么便宜都要找补回来。但是呢，这位老爷子实在是太能闹腾了啊，隔三差五的出来骂人，或者做出各种让人不爽的事情，把观众都折腾皮了，以至于他做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了美国人的利益拼了老命啊，反而没什么人注意到了，谈论的人很少。但是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渐渐意识到这些事情的重要性。在昨天发表的会员节目当中，我讲的就是这种倦怠感，它也是导致台湾726大罢免投票失败的重要原因。当然不是说刺激的多了就一定会倦怠，还有别的原因在，在昨天的节目当中都说了。加入会员的方式是您用网页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文昭点 CA， 进入主页之后有加入的步骤提示。在许许多多传奇故事中，最后的考验往往就是看你会不会松弛懈怠。两军对垒在古代往往最后拼的就是看谁先松懈嘛。在我们都觉得非常倦怠的时刻，新的时代开始了。那么好，接下来就是过往一期会员节目的放送。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生猛的话题，造反要这样才能成功，也可以称之为反贼手册吧。我们上次有一期节目当中谈到了中国失去了未来的这一代年轻人，他们的处境堪与文革时代的老三届相比，就是1966、67、68这三届中国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既失学也失业。我在上次的节目当中说，毛泽东啊，为了解决这个不稳定因素，提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号召，那么很多年轻人就纷纷扛起红旗下乡了。但是有经历过那波运动的观众给我留言说，你这个说法很不准确，其实上山下乡哪儿都是自愿的呀，有各级政权组织的参与，他本人就是被强行疏散的，他的户口是被从城市当中强行迁走的。那我觉得这个反馈很重要也很正确，上山下乡是一次政治运动，政治运动嘛，就不太可能是全都靠自愿来实施的，是中共依靠基层的政权力量所推行的一次强制疏散，是那一代人的悲剧。而今天的 Z 时代啊，可以称之为 Z 三届，就是2024、25、26这三届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生，他们面临着另外一种形式的艰难，就是他们反而没有任何组织可以依赖，组织是强者，它可以给人们提供安全感，而这一代年轻人连这种安全感都丧失了，除了父母，他们在世上举目无亲，而他们的父母大多数都还没有到退休年龄，现在也是处于经济上的高度不稳定当中。那么在这种躁动和艰难当中，人们的不满肯定会随之滋长， 因为失去了安全感，人们就会扎堆儿，就会抱怨和吐槽，更多人就会意识到自己当前经历的艰难并不都是自己的错，肯定呢，不完全是由于自己不够努力，而是来自于社会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这确实是事实。如果连研究生学历和985毕业生也送外卖者不乏其人，那就很难说这不是社会的责任了。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人出来宣布可以提供一个逃生窗口，那么人们就会一拥而上，就很容易产生群聚效应，政治变动也就会由此而发生。但是我这儿呢，只是简单的分析这个逻辑过程，相信很多朋友会不赞成，会认为中国老百姓怂着呢，你看杭州出现了大粪水事件，民众情绪还超级稳定，所以老共稳着呢，是不会被造反的。我确实承认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性，但我认为人类社会嘛，是由人组成的，那也有共同遵守的底线逻辑。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无所逆转，再次上山下乡是不可能的了，而失业人数又不断突破天际线，社会的福利救助体系又不具备，那它怎么可能不动荡呢？稍微用中长期的眼光来看，社会的动荡是无可避免的。在高度压迫的社会当中，那请问造反怎么才会成功呢？咱先不说成功，首先得成事吧，直接说答案，那就是一开始得先说服人们，他们参与的事情不是在造反。许多骤然而起的社会风暴，参与者在开始阶段都不认为自己在造反。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共从4月26号的人民日报的社论当中就已经把它定性为动乱了，但是市民和学生们都不认为自己是在参与动乱。但是市民和学生对自己的行动理解呢，又有一定差异。学生和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在行使公民最基本的集会和言论自由，宪法就保障了这种自由。这当然是得益于民主理念在1980年代在高校已经深入人心这个事实啊，这确实也是正确的价值取向，本来大家就是在行使自由嘛。而市民的理解呢，和这个稍有不同，市民认为学生是在要求反腐败，而这是爱国的体现。从5月份起戒严部队进京，很多北京市民自发堵路堵截军车，就劝说士兵不要镇压学生，爱国就是市民的一个主要论点啊，说你们是人民子弟兵，是爱国的，那我们也是爱国的啊，那么咱们怎么能够互相掐起来呢？就是这个论点。那这一批市民心中还遗留着毛泽东时代那种平均式的公平理想，在这一点上就和学生所要求的公正清廉相呼应，于是市民就很自发自觉地把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和中共所宣传的1949年以前的所谓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联系了起来，学生上街就等于爱国。那这种认知和参与绝食的学生有一定差距，但是共同点在于他们都认为自己不是在造反，而只是在响应中央的改革要求，要求中共的改革再深入一点，再真诚一点而已。之所以能够达成共识呢，当然前提得是中共在宣传和教育上已经失败了啊，他对思想的控制力已经大大削弱了，所以不管官媒怎么说怎么定性，大家都不认可。这是1989年那一次民主运动的特点。当然也有许多革命从一开始就是目的非常鲜明的造反的，比如贯穿了清朝始终的反清复明运动，还有清朝末年的革命党，都是高举着星汉排满这面旗帜的。那这样的造反能够持续存在，它就需要有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它从一开始就得有能够依托的组织力量，它必须得在一个非常坚固的社团里面能够扎下根来。那这样的社团是什么呢？从清朝初年的天地会啊，到清朝中后期的拜上帝会，再到兴中会、同盟会，这个基础就是从明清时起中国一直存在的民间地下社会啊，这种地下社会也可以称之为那个时代的黑社会，只不过这个黑社会不是以搞黄赌毒为主业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由于那个时代没有社会化的福利救助体系，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还有城市失业平民，他们抱团取暖组成的互助组织，实际上是这个东西，它的起点是民间的自救互助，比如盐帮和漕帮啊，盐帮呢是贩运私盐的这伙人的互助团体，由于贩私盐当时是犯法的，所以他们就自我武装啊，很自然的就成了反贼群体。而漕帮是后来青帮的前身，他们是京杭运河上工作的劳工所结成的互助群体。 还有洪门啊，在海外华人社区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那是由于华人劳工在海外生活工作啊，也是需要抱团取暖，在生活许许多多方面需要互助，于是呢，这种互助团体就以帮会的形式获得了很大发展，也有的互助团体是以宗教的方式获得了发展，比如白莲教以及后来的拜上帝会，他们就是那个时代的所谓黑社会了。说他们黑不是由于心黑，而是和那个非法移民黑下来的那个黑意思差不多啊，意思总之就是地下见不得光，他们被政府镇压，政府是把他们视为潜在的造反力量要消灭，所以他们的活动必须转入地下，以严密的帮规约束成员在暗中行事，就这样成了黑社会了。清末的革命力量都是依托于这样的黑社会组织，而这种结合呢也是必然，因为革命党干的是杀头的买卖，所以就必须和这种有很强执行力的地下组织合体，才能够生存，才能够待机起事。共产党早期也是把这些帮派和会道门视为盟友，视为争取的对象。那这种地下社会的发展是当社会失序到一定程度以后无可避免的啊，因为清朝末年城市贫民和农村农民失地的现象已经变得非常严重，原先的那个封闭的农业经济开始瓦解，人口又增加了很多，所以当然就有很多人失业，在农村你也无地可耕，那个时代又谈不上什么社会化的福利救助体系，那么贫民和失业人群就只有抱团取暖讨生活，而政府又来镇压他们，那当然他们就成了法外之徒，和政府的怨恨又越结越深，就一步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开始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是在造反。苏联末期也有黑社会的崛起，俄罗斯黑帮纵横天下，那基本上有俄罗斯人有俄罗斯移民的地方就有俄罗斯黑帮啊，也是同样的逻辑。在这种时代，政府的底层人员往往也陷入贫困化，他们的经济安全感也在丧失，所以他们也和帮派分子搅在一起，成为强大的地下势力。那在中国清朝末年和苏联末期都发生过这种情况，我认为今天这种情况也会发生，或者说正在发生中啊，不信大家就拭目以待。那所有这些条件都为造反能够兴起准备了社会土壤，但是啊，共产党自己就非常清楚一点，造反要成功光有土壤是不够的，关键还得要有有力的领导力量。在共产党出现之前，这种革命的领导力量常常是由地方豪强来扮演的，也就是在一个地区内有巨大影响力的豪门，他们能够把分散在社会的不满统合起来，在一面旗帜之下。比如西汉末年的社会大动荡，领导力量就是被打压的刘氏皇族，绿林和赤眉这两股主要的起义军都推举刘氏皇族作为他们的领袖。绿林军方面是拥戴刘玄、刘秀他们所在的南阳刘氏，建立起了更始政权。赤眉军呢，则是拥戴城阳王刘璋的后裔刘盆子作为皇帝。东汉末年则是出现了更多皇族以外的地方割据豪门，比如袁氏割据河北，孙氏割据长江下游，刘氏皇族的刘表割据了江汉一带，而刘璋割据四川，隋末也是同样的格局。但是呢，从明清以来社会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专制权力大大加强了，对地方影响力中心，对这些豪门的打压成为了明清皇朝的既定国策，对地方的控制力也大大加强了，所以豪门贵族就失去了社会土壤，这就让明末的社会动乱变得尤其有毁灭性。为什么呢？因为地方豪门呢，他虽然造反，但是他也是当地原生秩序的受益者，也是维护者，鱼不可脱鱼渊嘛。他们反则反矣，但是通常非常用心的维护自己所在这块地盘的社会秩序。他是希望自己这块地盘是非常太平的。而李自成、张献忠这伙人是流寇。流寇的意思是他们并不稳定的在一个地方搞经营搞建设，事实上呢，他们也没有在地社会的那种信任感，他们也没有耐心培植这种信任感，他们占领一个地方通常就是非常简单的靠劫掠获得给养，然后就拉丁当兵，起到的是纯破坏作用，这就让明末的战争变得非常残酷有破坏性。而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这种破坏性就小得多，有可能呢是得益于之前的太平天国战争已经把这种破坏的狂热释放的差不多了，没有人再想经历这种程度的兵荒马乱了。于是呢，就由清朝委派到地方的官僚，再加上乡绅自治力量，再加上 会道门帮派这些地下社会，他们达成了合作，就让从清朝到民国初年的过渡痛感小了很多。民国早期1912年到1928年经历了十多年的战乱，被后来共产党的教科书称之为军阀混战。混战呢，确实是混战，但并没有那么民不聊生。加总这十多年当中各次战役直接死亡的军民人数，最多最多也不超过200万。所以那段时间中国的人口总数在增长，经济也在缓慢增长中，还有铁路的总里程、近代产业都处于增长中。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这大约30年的时间当中，中国各个地区是处于一种低烈度的冲突状态，是时战时和，是这样一种状态。那各行各业的人们在这种环境中该如何生活，也摸索出了默契，所以呢，也并没有那种特别强烈的不满要喷薄而出。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是一股骤起的风，它是来自于一个举动各自表述，对于天安门的集会，学生理解为追求民主，市民理解为爱国，底层情绪相通，表述又各不冲突，大伙都不认为自己是在造反，所以就蔚然成风。但是它的失败呢，确实得归因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今天人们在争论的是不是按另外一个剧本走，那一场民主运动会有不同的结果呀？是不是由于学生进退失据，没有见好就收，及时撤出天安门广场，造成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损失呢？其实这些问题都是缺少领导力量的表现，在天安门绝食的学生没有办法达成一个有执行力的领导层。还有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发展，同样是反抗者一方缺少领导力量的一个表现。年轻人的抗议是无中心的、自发的，没有达成一个有代表性的领导力量，那就没有办法把抗议和骚乱上升到博弈层面。香港只是一城，它的体量和能够掀起的政治声势要撼动整个中国是做不到的，要动摇共产党的统治根基也是做不到的。但是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它是有一定的博弈力，也不是无牌可打。香港首富李嘉诚2019年8月在香港的报纸上登了一首诗，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他发表这首古诗表达这个隐喻的意思，其实就是希望各方和解。像他这样的商界名人，如果其他方面的条件成熟，他是可以扮演调停人角色的，还有金融界、西方政府，他们出于自身的利益也是可以扮演调停角色的。但问题呢，确实在于反抗的一方没有一个具备代表性的领导力量，那别人想扮演调停者都找不到调停的对象，除了呼吁一下各方应该克制，呼吁尊重人权民主，其他也使不上劲儿。而习近平呢，也就单纯把它当成了一个城市级别的骚乱，最多是西方这个反华势力想借此搞乱中国，他是这个想法。港独的主张呢，也是踩到了共产党的底线，他就一味蛮横的镇压，那各方中间势力想使劲都使不上。而这也是未来中国的难题。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前后相距30年，都暴露出了去中心化运动存在的问题。未来的中国再发生席卷全社会的风潮骤起，这种条件是有的，是在快速成熟中的，就是青年失业，只需要有一个理由说服大家你不是在造反，这种条件就可以成熟，风暴就可能再度来临。但是领导力量是一个短时间无法解决的问题，目前的趋势呢，只能是缓慢的向清朝末年这种地下民间社会演化。但是要领导一次能够改天换地的全社会的变革，这种领导力量显然是不足够的。我们这里是做这样的分析，但是历史从来都不是说你准备好了才会来临，历史的演变从来都是七分天意三分人谋，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戏剧性和意外。那这里呢，咱们就得说一说秦末农民战争，它就是历史的一个断层，一个极大的意外。秦始皇是奋60之余烈，凭借秦国历代先君六代的积累才完成了统一大业，光这个统一战争就进行了10年。然而从陈胜大泽乡起义到刘邦的起义军进入咸阳还不到3年时间，比秦始皇的统一战争还快了3倍，这在许许多多人的眼里都是相当意外的事，也成了千古悬疑。比如西汉儒生贾谊就在他的名著《过秦论》当中说，然陈涉瓮有绳书之子，蛮力之人，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未有仲尼莫迪之前，陶朱伊顿之父，蹑足寒武之间而崛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 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迎粮而引从。意思就是说，陈涉也就是陈胜是个贫苦农民出身，他们家有多穷呢？他们家的窗户都是拿破陶瓦片堵住窗户孔的，然后门是拿绳子拴在门框上的，这叫做瓮有绳书，同时又是被驱赶服劳役的人，这叫忙力之人，迁徙之徒也。这里的意思呢，还有点暗示，陈胜连个中产小农都算不上，应该是个失业人员，因为忙和力有这个意思。他的才能是在中等之下，就更加不能和孔子、墨子这样的知名度相比，又没有钱，没法和陶朱公、伊顿这些大富豪相比。总之呢，陈胜是个要出身没出身、要才干没才干的人，还没有任何资源，就这样率领着几百疲惫不堪的戍卒，根本就不成军，就削木棍当成武器，竹竿挂块布就当成旗帜，然后振臂一呼，天下就云集响应了。那这事儿怎么会发生呢？实在是太不合理、太不科学了嘛。贾谊就想不明白这个事儿，许许多多人也都想不明白这个事儿，最后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那是由于秦朝不行先王之政啊，不行仁政，所以才灭亡的这么快啊。但是你说共产党更加不仁义，这七十多年咋就没有步亡秦的后尘呢？在贾谊那个时代，对社会、对历史的认知都很有限，只能够停留在一种领悟式的理解。而我们今天对那段历史的理解，比贾谊要全面的多、深刻的多。陈胜所率领的戍卒，并不是贾谊《过秦论》当中所说的迁徙之徒啊，是无组织的乌合之众，不是。其实战国末期已经普遍实施了编户齐民的制度，秦国在这方面最严格也最成熟。什么叫做编户齐民呢？它本质是为战争需要所采取的户籍管理制度，把老百姓平时也按照战时的标准编成十五啊这样的单位进行户籍管理，在冬天的时候进行军事训练，发生战争的时候只要按照户籍抽丁把人员一集合起来，还没离开村呢，就已经是一支小型军队了。秦统一之后，就把这样的战平一体化的管理制度扩展到全中国了。所以陈胜和吴广所率领的并不是一伙饥民，不是乌合之众，而是一支随时就绪都可以投入战斗的小型部队。再来就是秦国中央以下的地方政权呢，是郡县两级，其实每一级都是体制完备的政府。郡守是辖区内的总督，他是军政、财政、民政一肩挑，他在权力的范围上其实和春秋时代的国君是相当的，所以郡守又被称之为辅君嘛，都带一个君字。但是他和国君的主要区别在于，作为地方官，他们要接受中央人事部门的考核，也是由中央任命的，他手下的主要副手也是由中央任命的，不是自己任命的。比如郡守在政务方面的主要副手叫做郡丞，在军事方面主要驻守叫做郡尉啊，也叫都尉，都是由中央任命的。县一级呢，则是县令搭配县丞和县尉，也是由中央任命的。但是郡守和县令都可以招募自己的秘书班子，在吏这一级就是基层官僚方面是可以自己任命的，向中央报备。郡和县又都是一级军事动员体制和财政体制，发生战争的时候呢，征兵是以县为动员单位的，本县的壮丁集合在一起就叫县兵，再由县集合到郡啊，郡兵就是完整的一个军团了。所以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之后，事先攻占了陈县，就立刻接手了陈县的行政和动员体制。陈县是个什么地方呢？它是楚国的旧地，陈胜是楚国人，得到了陈县父老乡亲们的支持，就动员了县兵，接管了县武库，立刻他手下的军队规模就翻了几倍，而且体制完备，战车、马匹、铠甲也都有了。其实到这个时候就不再是贾谊所说的什么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这个状态了啊，他的军队也不是迁徙的盲流了，这个时候质量上其实已经不输给战国末期的正规军了。哪怕全天下都憎恨秦朝，你光靠一伙无组织的乌合之众就能够火速达到立刻攻进函谷关这种成就是高度不可能的啊，所以陈胜的造反成功也有在那个时代的特定条件。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咱们下回接着再聊。